社会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0月17号到10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行道法理去执着，正念正行除病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何对待怎样排除病态磨难的问题？陆续有同修在法中做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交流，有很多同修通过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对照法向内找归正自己，善减怨缘等，及闯过病业关，身体恢复正常状态。但有的同修的状态就不容乐观，长期处于病业状态当中不能自拔，觉得很苦、很困惑、很无可奈何。诸如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向内找、善减怨缘等，也不见大的起色好转。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后，人心也逐渐越来越重，有的对大法甚至产生了怀疑，有的进了医院，还有的被夺走肉体。针对这种现状，结合我弟两位同修战胜磨难的经历，谈谈自己在法中领悟到的一点认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表面身体仍还有一点病业的，但这点病业只要我们一提高心性，很快就能突破过去了，不至于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关于业力，师父讲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转化你的业力，长你的功，转法轮。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但为什么还有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呢？原因它在哪里呢？师父在讲法中明确指出，再一个呢，就是被干扰。被干扰，你不能老是觉得谁干扰了我要消灭他，谁干扰了都不行。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告诫我们，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就得无条件的向内找，然后对症下药，在法中归正自己，才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贾同修前一段时间牙疼得厉害，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长时间发正念也不见效，善减怨缘也不减轻，向内找也找不出自己差在哪里。丈夫是常人，在外地工作回家后，贾同修更是苦恼，本来牙疼得钻心透骨，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生怕丈夫知道情况后对大法说三道四，还要接着他上医院。一天他到我家学法切磋此事，话没说完就疼得坐不住了，咬着牙也挺不住了，就只好苦着脸说，对不起，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得回家，以后再接着切磋。我看他疼的那个样子，鼓励他再坚强点儿，再坚持切磋一会儿。我问他，既然善解发正念向内找都不好使，疼起来又这般厉害，疼的时候可有哪些想法？他说，疼起来就揪心般的痛苦，我太怕疼了，因为实在无法忍受，可以说是疼怕了。我听后似有所悟，接着启发他思考，你想想这个怕是不是执着心，你坚定地去掉这个怕心，再转变一下自己的观念，把这个疼当作是好事试一试。接着我又给他背诵了师尊在转法轮走火入魔中的一段讲法，人真正气不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往往都是我们自己精神作用。又听些假戏公司说气唱头顶要出现什么偏差，他就害怕了。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没想到这段法我还没背完，他就高兴地说，我一点都不疼了，真太神奇了，修炼就是这般神奇，如此超常。牙疼症状就在他找对执着心之后，奇迹般的彻底好了，真是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颜恶呀。还有一个女同修，以前一直很精进，可从去年夏天开始，因为当地有一位与他有联系的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引起了他的怕心，离开家到外地去打工，长期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就人发正念也全都停止了，人心也越来越重，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狠狠迫害。从去年十月份就病态严重，腹部疼痛难忍，回到家里后向内找出了自己的巨大差距，心里也十分懊悔，找来同修陪他学法切磋，方发正念善解等等都不见效果，心里也知道不是病，但因为实在承受不住长期日日夜夜疼痛的折磨，去医院做了手术，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小，这个病症好了，又添了一个更严重的病，半年的时间一直处于磨难痛苦之中，先后有很多同修帮助，也仍然没有改观，他简直到了灰心失望无可奈何的地步。一次又有几个同修帮他切磋，当了解了上述情况后，有同修问他练功做家务及出去救人情况，他捂着肚子苦笑着说，别提了，疼得我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几乎是啥也做不了，我也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可就是排除不了，向内找也找到了自己以前的不足，也表示决心要加以弥补，可是还不管用，师父的讲法我都明白，都试了都不管用，我现在真后悔当初的漏洞呀，这回要好了，我可得精进实修了。一个同修说，通过你的介绍分析，你还是承认了迫害，所以才一直不好。女同修有些迷惑不解，不接受他的看法。那位同修接着说，你别不服气，你刚才介绍说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在行为上承认他了。你虽然在思想中发正念否定干扰，但是你在行为上却在滋养他，哪能清除得了？再说你的真正实修是有条件的，必须好了才能精进实修，为什么不首先做到精进实修呢？这与转法轮中提到的我病好了我就修炼的那个人有什么区别呢？接着同修给他背诵了师尊的一段讲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2003年元宵节讲法，李同修还没等那位同修再背下去，就紧跟着说，我也经常背这段法呀。也不，同修没等他说下去，紧接着说，你虽然经常背诵，但你没真正对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你排除不了干扰迫害。因为师父接着刚才那段讲法说，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请问你在行为上做到了吗？你在行为上这也干不了那也不行，师父怎么给你做主？师父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要想排除邪恶的干扰，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该做饭就做饭，该练功就练功，该救人就出去救人，总而言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还要干好什么，但不是为了对付他去做，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就应该正念正行。接着同修又重温背诵了师尊的有关讲法，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 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洛杉矶市讲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精进要旨二，入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等大法内容。师父的法理真是打开心结，破除执着的金钥匙。通过切磋，与同修对照师父的法理，真正找出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发自内心要在法中归正自己，表示今后要正念正行，从行为上否定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与同修从此以后说到做到，时间不长就恢复了正常状态，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兑现着自己的承诺。诚然，造成病态磨难的原因千差万别，绝不要一概而论。上述两例只在抛砖引玉，根本用意是在提供说明一个思路，提磨难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能对照法理向内找，真正在法中归正了自己，去掉了根本执着，磨难就会迎刃而解，甚至是不攻自破。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佛法的神奇超常之处。正如师父指出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个前提，就是只对真正修炼的人管用，对那些违背大法原则行事的，或者只挂名而根本不实修的，就得另当别论。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浅谈练功中的进师进法问题。在一次学法小组切磋会上，一老同修说，他在其他学法小组学法时，同修介绍经验，练功时动作要跟着师父的口令，不能与师父的口令同步，更不能超前，这样练功很少杂念，效果很好。我也这样去练，效果确实不错。为什么这样练功效果较好呢？一方面是加强了主意识，要集中精力，动作绝不能超越师父口令，也不能同步。另一方面，我认为是最主要的，那就是进师进法的问题。修炼人修什么呀？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一个常人之躯什么都做不了，只有为师命之所从，在师父的法中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才能成为真正的实修弟子。在练功中，我们不能尽心谛听，师父口令是随机下走，而我们却开始从体后上来了。师父刚让冲，我们已经冲过头顶了，不听师父口令，这不是对师父的一种轻慢吗？还有的同修有意无意地往练功动作中加动作，如挠痒、抬头看表，像新进门的学员似的，一味的哈欠连天而不自控，这是不是破坏法的行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旧势力会不会借口钻我们的空子呢？我们知道《西游记》中唐僧本是如来的二弟子金蝉子，就是因为如来讲法时金蝉子不认真听法，怠慢师尊，才被打下三界重新修炼。如今我们幸而有人在李洪志师父的宇宙大法中修炼，只能是倍加珍惜呀。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道，我知道大家在各项目中救人中有的做得非常好，总体上大家做得也是很好， 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承认你们在主食正法中做了你们该做的，就希望你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想大家出现问题，也不想要哪个人在修炼中滑下去，更不希望随着形势的好转使修炼放松下来。这段法是师父讲救人时的情况，但我体悟，因为师父讲的是法适合于我们修炼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我们修炼中不聆听师父教诲，不在法上，那么我们的路就会很窄，可能就会走偏出问题。只有我们尽师尽法，时时处处融于法中，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一点浅见，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是净化身体还是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大法弟子都在各自证实法的路上奔波忙碌，而却对个人修炼中的练这一环节出现的问题有所忽视。在实法小组与同修交流，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和同修交流。妻子同修每天和我一起晨练中，几乎都要中途上厕所，记者姐姐同修也如此，不练功没事，一练功就要中途去方便。我和沈成回来的同修谈起此事，他也有此现象，他认为是净化身体。我记得在720前刚练功也有这种现象，冬天的早晨外出上厕所，又黑又远又冷，我就尽量抑制，当然也有抑制不住的时候，一段时间就过去了。现在有时我也遇到这种现象，那么这究竟是净化身体还是干扰呢？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讲到，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净化出来，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所以你会有反应，有的人还会连拉带吐。过去有许多地方的学员给我写心得体会中提到这个问题，说老师呀，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因为内脏都得净化。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都是听完法回家路上找厕所，那么我们练功，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自然也是练完功之后才能上厕所。悟道后，一出现练功内急的现象，我就发正念。现在是全球大法弟子晨练的时刻，身体中的各个细胞、各个器官组织都要尽好自己的职能，转化本体，同化大法，绝不能贻误时机，中途停顿，影响整体修炼。发正念效果非常明显，和家人同修交流，想引起他们的重视，也许是他们都忙于三件事，未引起足够重视，至今还在困扰之中。以上是个人一点浅悟，不知是否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静下心来修自己。
前几天朋友的朋友从南方来玩，我们一起小聚，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坐在哪里都安安静静的，别人不问他不轻言，只是微笑，别人与他交流，他就耐心地听大家都说完以后，心平气和，淡淡地跳到好处地说几句，感觉他就像一潭湖水，静谧而柔美。虽然已是中年，但是他的稳重谦和更让人尊敬，也更显自己的高贵典雅。看别人找自己，也许因为自己是北方人吧，所以心直口快，口无遮拦，说话声音高亢，语气强硬，对照法来衡量，自己实在刚强有余，柔美不足。而且我发现自己之所以急躁不稳重，是因为心不够平静。于是我开始思考静心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定力夺身是层次的体现，转法轮。现在我理解，在打坐中定力体现着层次，在生活中沉稳体现着层次。在生活中要做到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如果平时做不到平心静气，沉着冷静，那矛盾中肯定会火冒三丈。反之，总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在冲突中自然能静下心来，泰然处之。修炼要达到定，就要从静开始，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安心静心，心空善念起，红云三入甚境，心静福寿齐，红云放下执着，心静通神。修炼就要修静，只有静下心来学法，才能看到法庄严。静下心来发正念，才会有法威力；静下心来长真相，才能有法慈悲。荡静妄念，佛不难修，红云无存。我们理解，人心的一念就是执着，就在造业。要静下心来，就要少动念，收去妄念，不动念想，心空了就入道了。修佛也难也不难，妄念无存，离佛就不远了。古代社会道德至上，人心也是相对安静的。师父说，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势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静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转法轮。那时的人言而有信，日行百里，是因为心很安静，妄念少。现代社会磨乱人间，人无信义，心浮气躁，也是人心不宁造成的。所以要修去一切执着和妄念，把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安心念经才能念懂经，静心做事才能成。想要实修，就沉下心来，安下心来，一心修佛，别无他求，才有希望。二、做到修口。过去和尚修口要几年不说话，是很严肃的事情，闭口闭心，不听不说，安下心来修自己。现在大法修炼，形式上可以说了，但实质上的标准更高了。该说的要说好，不该说的绝不能说，要把握好才是达标。换句话说，以前的标准只有一个，现在的标准是多个，所以难度实质上是加大了。这就存在一个悟的问题，悟性好的事事对照，修好口；悟性差的依然顾我，搬弄是非，信口开河。修炼靠自我觉悟，自我约束，心中有法才能守法。要修好口，首先要把修口这段法学透彻，心中有数，重视起来。说话前清楚不该说什么，就少失言，矛盾中不强词夺理，隐忍修口。说错了话以后，要拿起法来对照，知道悔改，这样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修心修口，渐渐就达到法的标准。其实 真正做到修好口绝非易事。还有世间俗事最好少说为宜，大家知道佛不轻易开口的，要在我们这个空间张口说话，它可以使人类发生地震，那还了得，那轰轰的动静，正法轮。层次越高者影响越大，一言可能关乎众生安危，所以修炼人讲话要负责任，不能心里装不住事，该说不该说的没有取舍，像跑火车一样说不停，深挖其根，爱说就是显示自己。其实言多必有失，既影响大家的和谐，也障碍自己的提高。古语有吉人之词寡，造人之词多，红中无声，满屏不响，信笑心出，一声不济，等等，都表达了谨言慎行的道理。其实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只有少说多听，才能达到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精进要旨境界。此外还要注意，说话不要高调，嗓门高就是在强调自己，误揭人短，恶语伤人现身，不要抢风头，多嘴多舌，因为修炼戒显示。三，大智若愚。据说春秋时代有一位公冶长老先生，为孔夫子之门徒，能懂得百鸟之音。一日闲暇无事，独坐凉亭，见池边落一大雁，青松之上落一小雁。小雁对大雁曰：“仁兄，逍遥贵体，来此何干？”大雁只顾池边饮水，洋洋不睬。小雁怒曰：“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人，我拿好言对你，为何不理？莫非痴呆聋哑乎？”大雁曰：“树高船深细，山高雨音低，水深流去远，贵人话语迟。”大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大智若愚，不露锋芒才称得上贵人，才能担当大任。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就是一种考验，考验我们的容量和定力，特别是对那些刺耳的长篇大论。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听别人说完，不插嘴，不摇头，不怠慢，就通过了考验。这体现着起码的素养，尊重，谦虚。如果我们的心被带动了，就会失去定力，躁动起来，急于反驳，就会打断别人，表现自己，这样我们就没有通过考验。那么如果我们连听完别人说话的雅量都没有，我们能成为什么大器呢？怎么能担当起众生王之重任呢？修炼的理与人的理是相反的，越是智慧大的，越是谦虚低调的，越是不张扬显示的。当我们逞强好胜时，当我们高调傲慢时，我们真的很傻，很可笑。修炼人洗净浮华，明心见性，自然智慧多，能力大，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显示自己的资本。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本事了，就已经在往下掉了。静水深流，表面平静的水面下，深藏不露的是万千世界。大智若愚，智慧越大的越显得愚钝无知。凡大成者皆谦卑低调，平静柔和，不自视甚高，不张扬，不炫耀。结语：大圆满法中要求练功时动作要缓慢圆，其实生活中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修为。事缓则圆，也就是遇事不要操之过急，要心平气和，冷静客观的对待，想好了再做，才能圆满解决。所以我们平时也不要急躁，急躁慌张的结果是欲速不达，一团乱麻。师父让我们抓紧时间，是让我们珍惜时间的宝贵。有的同修偏颇的理解为多快好省的做事，高速紧张的完成任务，这就大错特错了。 急躁紧张的做事心态已经不是修炼的状态，不做法中就是很危险的，容易被迫害的，所以要圆融的学好法，理解好法，才能出正念，走正路。一方面抓紧时间，一方面沉下心来，才能做好一切。学了那么多的法，练了那么多的功，自己到底怎么样呢？用一句学问深时意气平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吧。在日常琐事中，如果做到心平气和了，在与人交流时，如果做到平易近人了，在矛盾冲突中，如果做到守住心性了，在利益争斗，如果做到不意气用事了，如果能够时时管住自己的心，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意气平和，不会失控，那就是修炼有素了。在万魔出世的乱象中，在霓虹灯彩的浮世里，在最复杂的人群中，我们更要严格要求自己，静下心来，守住自己的心，依法修行。从现在开始，静下心来，实修自己。
摆好看问题的基点，让全念主宰自己。很多同修交流问题时都会认同大法弟子遇到事情用正念对待，想问题的基点要站在法上，时时保持正念等。还有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的心能促成世上的一切事，很多人交流中会想起师父讲的法。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救世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救世力是没有办法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只是不知注意到没有，什么样的心促成什么样的事，动的人心促成人的事，动的神念正念，那就是站在法上，是师父的要求，促成的事自然就是师父所要的。今天我们人人都做到正念看问题，试试用法来对照，不让人的念头占上风，局面会怎样？我最近遇到两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明慧网2012年10月15日登出欧洲为你而来合唱团基地，我一看到基地两个字时，一下想到充分发挥音乐的作用，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现在车辆越来越多，许多人上下班都开车，大法弟子的音乐作品那么多，制作一个汽车专用音乐基地，专供车族用，会加大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力度，并且众生也都参入了，全民动员起来，真的万众一心，正气回升，太好了。我赶紧把想法告诉同修，多数同修赞成，也有同修不赞成。一位同修说，常人有的是歌曲，不会听我们的，现在常人的事情我们也不做，现在主要是救人。我跟另一同修交流看法，我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师父在回答同修的一个问题时，其实告诉了我们如何做，我们只做了其中一件事，就是花真相币，音乐人人都喜欢，我们根据条件可以做音乐，到处都想着我们的乐曲时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弟子，许多大法弟子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音乐、诗歌、歌曲等，我们能否经过艺术加工后推向社会？师，那当然好啊，我们创作的作品如果叫民众都来唱，那不太好了吗？如果全世界很多人，包括中国大陆民众，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我说那中共恶党真没办法。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 销毁又销毁不了。没等我说完，同修打断说，现实一些，七件衫谁敢穿？开车的敢放那些歌吗？现在商铺谁还放音乐？就是个别放的也不敢放那些。另一件事是，同修老伴去世，自己一人生活，由于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讲真相救人，很少有时间花在个人生活上。每天外出讲真相的时候，顺便买的日常用品，吃饭也没有固定时间，往往是买方便的饮食，虽然清淡，但是同修并没觉得辛苦，反而觉得习惯了，很适用。一次甲同修有事去，碰巧看到同修在吃买来的简单饭食，一边还看着新旁人。甲同修看在眼里，对同修说，别总这么艰苦。同修说，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节省多少时间，自己做，买菜洗菜忙忙活活多费劲，我们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吃好吃坏没啥感觉了，吃啥都能填饱肚子。甲同修坐在一边看着电视说，别看这些东西，修炼人不关注这些。同修看看甲同修说，你没想一个问题吗？新唐人为什么这些年信号总受阻？还有常人为什么很少安装新唐人？看着甲同修不解的神情，同修继续说，常人看我们自己都不看自己宣传的电视，常人如何会看，更不会安装了。这不正是旧势力利用了我们的心吗？信号封锁，信息封锁，我们苦苦的讲真相，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再说我们看新唐人了解些事情，丰富自己的思维，又能用到讲真相上，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看的没觉得有那些不好，你们没看怎么就会知道不好呢？如同吃饭，我并没认为饭好饭坏吃饱就行，有人心才会有执着，要分清啊。是啊，大法弟子都用正念看问题，用正念看待新唐人，今天的大陆得有多少人抢着安装，因为众生都是为法来到世间的。
小话有缘人，佛家讲佛度有缘人，师尊在劝法轮里说，我们讲缘分，佛性人人有，故人人皆为有缘人，宇宙万物都存有真善忍特性，故众生皆为有缘人，救度众生是我们史前的宏愿。有缘人在何方？不用我们煞费苦心去找，也不用我们爬山涉水去行，有缘人就在我们身边，车站不期而遇，码头萍水相逢，街上问路的，超市点头的，车上招手的，雨中求助的，哪怕一道似曾相识的眼神，一个真诚善意的微笑，都是我们要救的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有人总要去挑选，去选择，看谁像有缘人，一路走一路行，符合自己标准和观念的才放心讲。其实这已经是走了人的思路，用了人的观念，是分别心，是障碍救人的一种执着。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当中开示我们说，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师父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他的亲人，对师父的亲人我们不能两样对待，更不能放弃一个人啊。谈到有缘人，有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人、亲友、同学、同事、老乡、街坊邻居等，当然他们都是有缘人，救助他们较之其他人或许更容易一些，方便一些，成功率高一些。 首先救助他们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是这么多年了，有人就一直局限在这个圈圈之内，哪怕工作在数百数千里之外，一个梦的提醒，一个念头的闪动，就放下身边的一切，包括救人的项目，不顾路途遥远，车船劳顿赶回去救人。尤其是有的被迫害的流离失所的同修，总觉得回去救人才是堂堂正正，不顾安危非得回去不可，不久又深陷魔窟，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磨难和损失。当然同修不辞辛劳，不惧生死，以心救人，可敬可佩。这里不是非议指责同修，而是想说我们救人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一些，胸怀应该更宽广一些，行为更理智一些，舍近而求远，顾此而失彼，严格的说也是一种微妙的分别心。任何一丝人心不去，都会成为修炼的障碍。其实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天涯海角，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师父的细心安排，都是各种因缘的促成。我们的责任就是救助那一方的众生。芸芸众生无亲疏内外，无高低贵贱，都是被救助的有缘人。有一个人群往往容易有意无意的被排除在有缘人之外，就是被旧势力安排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师610人员。从法理上我们明白，师父在20年讲法当中说，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他们行恶是背后的邪恶逼着干的，他们是被控制的，他们先天纯真的那一面是明白的，除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不可救药外，也都是为得法而来的有缘人。虽然他们的种种行恶行径给我们带来过巨大的肉体和精神的伤害，说不定久远的历史上就是这么安排的，让他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大法弟子结缘，明白真相得救。无数大法弟子的救人实践已证实了这一点。普天之下无量众生，都是我们要抓紧救度的有缘人。
下自我，有时潜意识觉得自己说的还算不错，最近的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些问题。参与一个正实法的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时有很多主意，也向负责人提出过，虽然没有被否定，但也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因为想着要顾全整体，所以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的去做。可是渐渐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劲头减小了，开始有种得过且过的想法，后来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态度并不对，于是尽量地正面看待这些，并积极地与协调人和其他同修配合，渐渐地感慨于同修们这几年来默默的付出，同时也体会到做好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并不是别人或负责人非要采用自己的想法，而是如何积极的与同修配合助同修成功。有时会看到同修身上有这种或那种不足，但这些都是暂时的，也可能只是表现而已。当同修有一面想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时，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既然师父对弟子有信心，我们就要责无旁贷的正面支持。有一位同修自己曾经对他很佩服，由于迫害和其他一些原因离开了大陆定居海外，可是忙于生计渐渐放松了修炼，后来可能又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于是境地越来越差。有几个月了，我和他联系，无论是发电子邮件还是打电话都联系不上，心里暗想可能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偶然间收到他答复的一个电子邮件，看着短短的电子邮件，我的心里很感动，明白同修还有希望走回来。 记得几年前，当家人同修在国内被关押，自己又无法了解详情时，内心里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当学法时，就想着被关押的同修也在一起学法；练功时，想着同修也能在劳教所里同时练；发正念时，想着与同修配合一起发正念。后来，同修被释放了。再后来又重新走入修炼，并且加入了正实法讲真相的活动。传统文化中的24孝故事里，其中之一就是灭指痛心，是说孔子的弟子曾参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怕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近客人，以礼相待。这个故事也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当我们从生命深处认识到法的可贵，明白这段就是正法的机缘难得时，我们就该全力配合和知识同修，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成全同修所代表的众生。当我们真能做到位时，就能看到法的威力。生活在常人社会中，自己往往带着许多人的观念，觉得这个自私那个势利，因此枉费了许多本可以让世人得救的机会。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位大学同学的先生得癌症死去。我工作单位里所在的部门并不大，可是有一位同事癌症丧生，一位同事的先生癌症死去，一位同事因癌症辞去工作，还有的因肿瘤而等待检查。那些有身体上的、精神上的问题的同事就更多了。同事邻居中有遭遇第三者的，有孩子有智商问题的，有家庭破裂的，有房子贷款无力偿还被银行收回的等等。师父在法中讲过，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正念。自己在过去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世人由于业力的阻碍，各种观念的左右，再加上社会道德的下滑等原因，所以很多时候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缺乏了解，尤其是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间隔甚至敌意。当自己带着常人心看待时，就容易有种对其看不上不愿搭理的心，加大了这种间隔。可是如果自己真的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那么一天又一天的在常人观念带动下，自己贻误了多少机缘，造成了多少损失呢？在人类的历史中，不管是韩信还是岳飞，都有很多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事例。在大唐盛世或其他朝代中，也不乏才德兼备之士在不同领域演绎出辉煌的文明。类似的，在如今的正实法与救度众生中，无论是讲真相还是发正念，都需要我们能够升任自己的职责，才能不枉重任。否则当自己身处那个位置，却由于懈怠或自身执着而不能尽职时，就可能让一方众生在历史过去之后成为空白，从而造成最大的遗憾和损失。最近读转法轮时，常常发自内心的感动，我们自己本微不足道，只是由于幸运中得了法，因此能被救度，并且生命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每一步如何走，都是一个从法中悟以及向内走的过程。不要以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同修或世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能静下心来看自己是否在按着法的要求做到了真善忍。即使还有一点希望，只要是符合法的，都要给其机会，用正念为其创造条件。当我们真能放下自我，明白自己是一方众生的唯一希望时，就会知道怎样做，就能够感受到法的慈悲与宏大。
修炼故事，我身边的老年同修。我所处的城市属于县级市，邪恶迫害13年了。 大法弟子坚持一如既往地讲真相，风里雨里，春夏秋冬，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穿梭于集市、村庄、街道，为的是在人类大淘汰之前尽快地多救人。其中近十多位年龄70岁以上的同修成了一支特殊的主力军，因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将救人的事安排为每天必做的大事，并且都在尽心尽力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这部分老年同修几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爸都已经去世，为了方便，他们都不跟儿女住在一起，吃饭作息都没有规律。有时早上外出时带上瓶水，讲真相的过程中顺便买着日常用品，啥时赚回来啥时吃饭，都本着一点，就是别耽误下午的集体学法。他们每月的退休金除了生活开支都用在了做资料上，虽然生活清淡，但他们很充实，是因为心里装着大法。几年下来，他们无怨无悔，坦坦荡荡，乐乐呵呵地做着救人的事。本文要写的这几位老同修算是他们其中的代表吧。华姨，这位老年同修的名字中带华字，就称他为华姨。华姨今年77岁，个头不高，老伴几年前去世，儿子们不仅都很孝顺，也都支持华姨练法轮功，今年各自买了楼房自己住，他们都想让华姨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华姨有自己的想法，决定自己住在老房子里，于是坦诚地对儿子们说，我能健健壮壮地活到今天，多亏了练法轮功，现在我的生命是大法师父给的，为的是让我好好修炼，这么多年来法轮功还在被迫害，师父被诬陷，我当弟子的要为师父说话，要告诉人真相，现在师父让我们快救人，是因为师父看到了人将有大灾难，我就要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去救人。我自己住在老房子里，图的是清净方便，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每天出去救人，我也想跟你们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应，可是现在不行，等我做的事做完了再说，现在我自己一人生活是我乐意的，我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你们有时间就过来看看，没时间就各忙各的。华姨最先讲真相的主要目标是自己的亲友、过去的同事及邻居等，逐渐的越讲面越广，针对的人群也就多了，农贸市场、钢材市场等，摆摊的、开店的都是讲真相的目标。几年下来，在华姨及同修们的努力下，当地几乎大大小小的商铺、摊主都了解了真相，这部分人中的许多人成了接受大法真相的受益者，也都成为了今天传播真相的个体。前几年城市处于建设扩建时期，到处是工程，到处修建公路，到处建厂房，到处建居民楼，除了当地民工外，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务工人员。华姨天天骑着三轮车，带着城乡的资料穿梭于这些工地，大的酒瓶书加上各种内容的小册子、各类光碟，每到一处工地，资料很快就发完，有时人太多，几乎就是在抢。有一次，华姨到修外环公路的工地，路宽沟深，干活的人也多，华姨在路基面上给人发光盘，很快被抢光了。华姨骑上车子要走，只见一在沟底干活的男子提着铁锨就上来了，掉了一只鞋子也顾不得穿，追上华姨不让走，说我一直在喊着要，你给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直到华姨答应再给他送时，才放心的让华姨走。讲真相过程什么思想的人都有，但大都在华姨的正念下，生命摆放好的位置。一次华姨碰到一位40多岁的男子给他讲真相，这人傲横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华姨说，你是干什么的不重要，生命得救才重要。大人说，我就是抓你们法轮功的。华姨说，我们一不做坏事，二不犯罪，你抓我们干什么？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事，讲真善忍，你抓好人心里过得去吗？别做那些事，
你还是做好人吧。那人听了就说，你有什么资料我看看，拿了几份资料揣口袋里走了。江真相也会碰到稀奇事，有一次在一个工地上，由于长时间不下雨，出现严重干旱，许多人除了打工外还要忙着抗旱浇地。众人围着华姨说，你们法轮功神奇，让老天下场雨我们都会佩服。华姨脱口说，明天就下。就这么凑巧，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华姨又去了工地，那些人老远看见他就抢着喊过来这里。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都服了，你真行，法轮功真了不起。华姨说，应该感谢我师父，是我师父伟大，帮你们解决干旱，我师父是来救人的，你们千万别反对法轮功。炎热的夏天，许多人看到华姨这么大年纪就会说，你这么一把年纪了，不在家吹风扇吃西瓜享清福，还到处跑图什么呢？华姨说，还不是为了你们吗？大法这么好，你们还不知道，今天的人都是奔着大法来的，共产党却挡着不让学不让练，连书都不让人看，还欺骗人说法轮功不好，让人跟着受害。共产党就是来祸害中国人的，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共产党迫害佛法有罪，神佛要灭他了，跟共产党一帮的人不是要跟着遭殃吗？快退出来好逃命。当然也会遇到不明真相的人，受毒害身的人，多次被举报，多次被抓。每次放回来后，华姨总是一如既往的继续出去讲真相，任何人任何事都挡不住他救人。用华姨的话说，就是要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去救人，谁都挡不住。华姨真的如同他说的，每天上午骑着三轮脚踏车，大街小巷的告诉人法轮功真相。近两年，华姨又将讲真相的对象重点选择为中小学生。华姨认为学生受毒害最深，也最需要救度。每天学生上学放学的时间段里，华姨就赶紧到学校门口或附近的路上等着。无论天气炎热还是酷寒季节，华姨总是争分夺秒的抢时间，赶在学生的头里，以便有时间跟学生们说上话。等学生们上课后，华姨就骑着车子到别处逢人就讲。由于不留意时间，吃饭从来不定时，每次都是感觉饿了或者估摸快到下午集体学法的时候才回家。我们这个城市不大，各类中小学校有十几所，每所学校周边的路华姨都很熟了，许多学生远远的就能认出他来，很多小学生老远就跟他打招呼，喊他华奶奶或者华奶奶法轮大法好。有时华姨给学生们发破老软件，许多中学生都会多要几份，说是给其他同学，因为破老软件上有许多压缩书籍，同学们也都喜欢看。一对老搭档，这两位老年同修是一对多年的老搭档，他们经常结伴一起到乡镇集市讲真相。我们所在地区大大小小的集市他们都搜集起来，按乡镇日期集市规模归类，为了不落漏，他们按顺序去，近的骑车，远的坐公交车，每次都是大布袋的资料挎在胳膊上，沉甸甸的。尤其前几年大量发酒瓶的时候，酒瓶书又厚，即使光碟也是一套几个盘，不像现在出的 DVD 容量大占面积小。整个集市转下来，包里的资料也发完了，他们集合后一起回来。由于他们今天上午赶集，整个集市上摆摊卖东西的商贩几乎都认得。最初他们给卖货的人讲真相，以后主要给赶集买东西的人发资料劝三退。过程中也是有接受真相的，有不愿听的，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有时一个集市下来讲得很顺利，三退人数也多，不免会心里高兴，但他们时刻提醒自己不起欢喜心，一旦觉察哪里有问题赶紧去掉。他们也会碰到受毒很深的人，有的恐吓要打电话举报，他们由最初的出现怕心 渐渐的越来越理智，正面越来越强。碰到坏人，他们会说相信你很善良，不会那么做。很多时候对方不好意思的走开。他们也多次碰到便衣，现在的警察除了在办公楼里或集体行动等，都很少有在公开场合穿警服的。对这些人，他们会说，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保命是第一的，工作只是为了养家挣钱，一家人平平安安才是福。便衣们在他们的善念下往往也会走开。下午和晚上，他们除了集体学法，还要帮做资料的同修整理资料，如护身符、包装酒瓶、小册子、光碟等，还要把每天三腿的人数集中起来，每天时间都很紧凑。幸亏他们都独立生活，早早晚晚自己说了算。由于他们天天出去发资料，资料的需用量就大，供应资料的同修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量。开始还从别的学法小组赢一点，后来他们一商量，自己上一台电脑配上打印机，利用晚上时间做，这样他们也能一边打印的同时一边上网看文章，丰富讲真相的知识，还能每天将三配人数及时发到网上。这些事情不做时认为很简单，一旦开始做了，难度也很大。开始他们连鼠标都不会拿，稍一动鼠标的箭头不知哪里去了，打字时要一个一个找字母。即使这样，凭着一股热心，凭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很快他们掌握了基本的操作。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由不会到渐渐熟练，并且越做越好。以上仅仅是概述了同修的一点点，要写的话，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长篇故事。这些同修都有生活来源，但他们都没有在生活方面花费过时间。他们很少做饭，多数买现成的，至于包包子、包饺子等，更是连想都不想。但他们对自己的穿戴却丝毫不马虎，每天都穿戴整洁，并且要求自己心态好。确实，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精气神神的老太太。他们每天都很充实，很乐观，每天的时间都充分利用在做三件事上。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见到师父时能够少一点愧疚。
小梅和小莲发神韵光盘的故事。小梅和小莲是小学生，都是大法小弟子，他俩不在同一地居住，因到亲属家串门遇到一起。小梅看见大人同修去商场等公共场所发神韵光盘，也想去发光盘救人。时值寒假，离开学还有几天，小梅和小莲一商量，准备结伴去发光盘。他俩的想法得到了大人同修的支持，于是他俩拿了十套光盘出去发。他俩都是第一次发光盘，小梅比小莲正面强一点，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去，他俩想上哪去发呢？发给谁呢？还是先发给老爷爷老奶奶吧。于是他俩去了公园，到了公园看见一帮老爷爷老奶奶，由于怕心没敢给，继续往前走，遇到一位老奶奶。小梅说，老奶奶，送您一个光盘，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节目可好看了，比您看电视都强，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想看几遍就看几遍。老奶奶问多少钱，小梅说不要钱，于是老奶奶要了一张，高兴地拿走了。小梅和小莲也挺高兴，但是他俩马上意识到不要生欢喜心，这次出去虽然只发出去一张，但毕竟有收获。大人同修也鼓励说做得挺好，小梅和小莲也增加了信心，增强了正念。为了使人们易于接受，他俩准备了向人们介绍光盘内容的台词，比如向人们简介光盘里的节目，如孙悟空大闹天宫、调皮的小和尚、济公的故事、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舞蹈等，都是世界一流的。 于是小梅和小莲又到大街上去发光盘，路上遇到一位年轻叔叔，小梅上前说：叔叔，给您一张光盘，里面的节目可好啦。说着就递给他一张。叔叔问要钱吗？小梅说不要钱。年轻叔叔认为这年头哪有不要钱的，都是骗人，他就没要。小梅小莲没有回心，继续前行。迎面来了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他俩迎上前去。小梅说：老爷爷，送你一张光盘，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节目可好看啦，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济公的故事，还有好看的歌舞。老爷爷伸手要接，被老奶奶拦住不让要。老爷爷问要钱不，告诉不要。问有没有病毒，告诉没有。可是老奶奶到底没让要。下午出去时，恰巧又碰到没要光盘的老爷爷。小梅马上跑过去说：老爷爷，您记不记得上午给您光盘，老奶奶没让要。老爷爷问：你们这光盘是不是骗人？小梅说：这光盘里的节目太好了，都愿意看，我们这么小的年纪能骗您吗？这时小莲看见老奶奶向这边走来，小梅说：老爷爷，您就要一张吧，保证您爱看。老爷爷要了一张，老奶奶没看着。第二天上公园，在路上遇到一位阿姨，阿姨向他俩介绍神韵光盘，他俩告诉说有，阿姨有点不信，认为他俩撒谎不愿要。打开包一看，阿姨才知道他俩是小同修，并夸他俩做得好。于是他俩向前走，同向遇到一位阿姨领着孩子，前面还有一位阿姨。小梅给领小孩的阿姨介绍神韵光盘，阿姨接受了，要了一张给小孩拿着。小莲向前面的阿姨介绍光盘，那位阿姨没要，回过头来对领小孩的阿姨说：这都是法轮功的玩意儿。然后从小孩的手里抢过光盘给扔了。等他们走后，小梅去把光盘捡了回来，然后继续往前走，又看见第一次接受光盘的老奶奶。小妹妹认出来，上前就说：老奶奶，我给你一个好东西，这个好东西是个光盘，里面的节目可精彩了，还不要钱。老奶奶说：你不给过我了吗？小梅有点不信，小莲说是给过。小梅问老奶奶：您回家看了吗？老奶奶说看了。小梅说：您觉得好看吗？老奶奶说好看。小梅问：您身边有人看吗？老奶奶说有人看，是邻居。小梅问：邻居向您要了吗？老奶奶说要了，我没给。于是小梅给老奶奶一张，让她送给邻居，老奶奶要了。随着光盘发得多了，正念也越来越强，于是他俩到繁华地段人多的地方去发。一次遇到一位老奶奶，小梅送给她一张，老奶奶接了过去，然后问他俩：你们这小小的年纪，是谁指使你们搞传销的？小梅智慧的回答：是别人给我一张，我一看挺好，还不要钱，就多要了几张送人。老奶奶听了也没说什么，就走了。他俩在路过一胡同时，看见里面有一个人，小莲马上跑过去送给那人一张光盘，那人接受并说谢谢。小梅看见地上有一真相条幅已经弄脏了，小梅捡起来装到塑料袋里，准备回家洗干净再挂出去。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下，小梅和小莲向有缘人发了不少神韵光盘，还有的向他们多要了几张送给亲友。两天时间共发出90多张。在做的过程中，小梅和小莲不忘修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争斗心，比如见到人他俩抢着给，还有显示心，比如看谁送得多，还有求明星，比如送得多能得到大人同修的夸奖，还有怕心、分别心，比如一般都愿意给年纪比较大的人。这些心在以后的修炼中都得去掉，主事正法，就更多的人兑现自己的誓愿。
用真相地讲中共活灾器官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协党活灾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尸体的滔天罪恶在国际社会相续曝光，点中了中共协党的死穴，也是救度众生从最深处唤醒众生良知，让众生认清协党本质的最后机会。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共协党活灾人体器官之事大多还在观望中，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国外大法弟子夜以继日地给西方各国政要民众讲述活灾真相，引起国际社会重视并曝光，制止邪恶。作为大陆大法弟子，让被严密封锁被洗脑的中国民众知道协党系统的活灾数万大法弟子人体器官并贩卖尸体谋取暴利的事实，是救度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最有力的真相。以前那些对大法弟子被迫害无动于衷，认为事不关己的人，必会受到深刻触动。笔者以为，如果这一超越人类良知道德底线的真相还不能引起有的人的丝毫关注，这个人真的就无药可救了。所以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讲述活灾真相劝三罪，可以作为当前的重点。笔者想到真相币传播迅速安全方便，可以利用来广述真相，但限于篇幅，只能将内容高度浓缩，限于举例可斟酌使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中共活灾数万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令全世界震惊，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必遭天灭，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免受牵连得福报，牵小民化民均有效。中共活灾器官贩卖尸体天理难容，滔天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退出党团队，免受牵连，牵小民化民均有效。联合国大会曝光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世界主流媒体相继报道，中共滔天罪恶举世震惊，远离协党退党团队保平安，天明有效。中共活灾数万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尸体，罪恶超越法西斯，所有良知尚存的人无不唾弃，退出党团队组织，免受牵连保平安，天明有效。活灾器官天难容，丧心病狂为中共，华夏子孙切莫误，退出协党光明路。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